嗨，大家在闲聊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告诉您，现在您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闲聊派的留言连结，如果听完你觉得超喜欢的话，请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呢，你可以透过抖内请我喝一杯咖啡，让我继续跟你闲聊下去吧。
感谢你跟我一起陪伴我唱到海甲天边，有你给我勇气，走到哪里我就唱到哪里。大家好，我是李千娜，今天晚上七点来跟我一起闲聊派吧。
今天呢，算是又是收集到了，我觉得就是毕竟大家如果在听我的 Podcast 都知道，我是台湾的选秀节目狂粉，一直在收集各大的从电视上啊，从 YouTube 上的一些选手节目的选手们一一的收集，然后今天又收集到一个，毕竟我也是听了他音乐，看了他戏剧，差不多也快了十五六年哦，有可能哦。大家看他到底什么时候出道，再我们再一一的跟他整理整理。然后他去年呢，暌违了五年，终于发行了他的新的专辑，然后我自己听了非常的喜欢，所以今年就是2024年，趁过年之后让他好好休息，喘一下气之后再好好来访问他。那我们现在欢迎李千娜。
Hello， 派克。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千娜。
对，我先问过年如何，有大吃大喝吗？
过年算蛮克制的，因为现在宝宝其实蛮大了，所以有一种错觉，就是你不知道吃多了是太饱还是吃少了，就是你会饿这样，所以我现在就不太知道自己的状况发生什么。
那有因为怀孕之后食欲有变大吗？还是其实还好？
因为我其实从孕期到现在身体状况都不是太好，所以进食方面好像也没有到疯狂。嗯，所以但我体重其实现在目前我已经胖了14公斤了。
我跟大家说看不出来，他本人就是还是很瘦。
有可能所有的吸收都是宝宝，所以生出来可能就直接瘦，然后就马上复出这样。
那你这样，我觉得其实你从怀孕到现在，其实真的没有在休息耶。
对，因为刚好就是要进录音室之前发现，哎，宝宝的到来这样，所以一路就只能把自己的规划走完。然后当然加上宝宝会非常辛苦，可是这也是我在前两年的规划，就希望可以，因为已经隔了五年，希望发一张专辑这样，然后是真正的属于自己完全的全新概念李千娜的专辑这样，所以对，即便很辛苦，还是要把所有宣传走完这样。
宝宝也是很幸运，一开始就还没出世，就已经先见现很多世面了吧。
对，
已经很多，就是
见了各大老板啊，音乐人啊，
对，一些音乐素质涵养都已经先从还没出来之前就已经先
脐带先灌进去。
了解了解，哇，真的是辛苦辛苦。每次看到怀孕的，像我朋友，也就是前阵子也又怀了第二胎等等，就是很辛苦，然后都会苦口婆心就告知各大女性朋友们，就是不要怀孕，或者是请想好再怀孕。就是我想说有这么严重吗？
他发生什么事？
没有，只是他就是觉得说，他因为他以前就是不婚主义者，也不想生小孩，但就是、
哦、他生了两个，
就是现在要生，还没生第二个，但是快了。哦
Okay.
所以他就是一直在劝告各个他的女性朋友们说，如果真的没有准备好的话，还没跟另一半或者是你的老公还没有基础稳定打好的话，千万就是做一些性事方面的话，保护措施要带好。
哪有那么可怕、
啊、我想说对啊，哪有那么可怕。
可是 我想要问的是，你有没有问他说他是不婚主义者，可是他后来结了婚又生了两个耶？
对，
是什么原因？
因为
她
跟她男友其实就已经直接聊了两朋友的故事，就是她其实跟她男友已经交往了至少7-8年了、哦、只是还没结婚。
对，
然后有可能是因为刚好第一胎的到来，所以就进而就想说好，那就顺势的就这样结婚这样。嗯，也许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原因，但我大概片面的知道，或者是透过她的现实动态分享的时候才发现应该是这样的关系。
我觉得念归念，因为你看他又生了第二胎，表示他真的很喜欢小孩，跟喜欢享受这样的生活，对吧？
有吗？但就是有些真的是生了小孩，那个妈妈的个性或女孩子的个性就会变得不太一样。我们是蛮相信这一点的。
我们台湾其实现在生育率非常非常的低，已经要到第一名的程度了，所以 我啦，我今天在你的 podcast 来呼吁大家
一下
要多生小孩。
对，但是也我呼吁归呼吁，但还是要 以自己的经济能力为主。
当然，当然，
对对对，好。對好，这是
我们
题外话，离题了。对，想说先聊一下过年嘛，聊聊看。对，然后因为刚才有说去年发行的暌违五年的专辑，那这五年我们待会再聊聊。我们现在聊聊从我刚才讲的十六七年，为什么会就开始注意他的音乐，跟他看他的戏剧，就是因为我就是超级星光大道的狂粉，
真的、
哦。我从第一届第一集开始看，看到后来全部到什么森林之王啊，然后。超级偶像啊，
这么铁粉
我都看，
我一定要跟詹哥讲这件事。
毕竟你们那一届有一个我一直追踪到现在，如果大家有听 podcast 或是我很熟知的朋友们都知道，我就是林柏宏的狂粉到现在。
哦，真的、哦？
他就是基本上从小情歌那一集我就追到现在。对，就是大家一定会想说你又要讲一次，就反正就是他戏剧作品、音乐作品或者是电影、电视我都有看。对，就是他，就是
他现在戏剧作品非常精彩、啊。
没错，没错，就是反正第二届前几届，我记得好像你们的专辑还是海报，还有在放在家里。
我跟林柏宏，
就是你们那一届的合集、啊，
十强合集哦、嗯，十强合集没有林柏宏，你不会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没关系，哦、他至少还在演艺圈就 OK。对，我记得，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搬家就整理出来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还是就前几届的一些合集跟海报，我都留着。我觉得哇。大家这样子，然后突然发现 podcast 开始在录之后，就发现一直在收集大家。我想说，就是有种梦想成真的感觉。
但重点是你收集到林柏宏了吗？
收集到林柏宏了吗？我有合照啦。
为什么？
就是去他印前或印后啊、
哦。你没有约他来你的 podcast？
你帮我呼吁可以吗？大家都叫我要呼吁，大家就是希望他可以来。我也希望啦。
哦，
嗯、但
就是他下次如果宣传他的电影什么，你就可以。找他来这边，
可以请各大的就是有访问过或认识他的人再帮我转告给他，广招大家。
我跟你说，我播出的时候我就顺便 tag 他，
谢谢，
我就说柏宏有机会你要宣传电影的时候可以来这个 podcast，
谢谢谢谢。因为我再讲，就是他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某一次我们。大概是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还没有自我介绍我自己的时候，他就叫出了我的本名。
所以他知道你的节目啊？
那时候还没有 podcast
哦。Oh.
但那时候因为我是喜欢到他脸书的动态，我基本上每一则都会转发。
哦、oh. ，
对对对，就是这样，
就是铁粉了。
没错没错，好了，就这样，就是超级星光大道的一个题外话。
好，
对，就是那时候在超级星光大道2007年的时候。就也知道你们就是大家在唱，就是这个节目很红嘛，所以就是一直都锁定每个人的选手等等的。所以先来回顾一下2007年的时候，你还记得你是抱着怎么样的心情，或者是怎么样的好奇心去参加这一个节目？因为毕竟第一届已经非常，那时候已经超级超级红。
我报名的目的只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唱歌，
嗯，
对，然后它又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所以其实第一届我参加有入选。但我真的很害怕，因为毕竟这件事情是个秘密，就我不能让家人知道，特别是我爸。
哦，
对，所以第一届我就不敢去，但第二届我朋友又在鼓励我去，
嗯，
所以我就直接进了星光大道的老师们的办公室，直接试镜唱给他听，因为大家是海选嘛，
嗯，
然后我是直接进老师办公室，然后唱给他听，这样。
怎么会有这样就是这样子的经验？
没有，因为
你第一届参加过的关系，
我第一届是海选，在大家面前唱的那种。嗯、可是第二届我也不知道，可能用比较特别的方式试镜。
嗯、
然后，对我就面对了各个老师。
还记得是哪些老师吗？
记得，但好像不太适合说。
好，没关系。好，
然后就进了这样，然后就想说，嗯，这是第二次又进了这样、嗯，就觉得好像一定要参加。
那你还记得第一次进入那个摄影棚的时候，发现那些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场景的时候，然后要准备第一首歌曲要比赛的时候，心情真的会皮皮喘吗？
超紧张！我跟你讲，你现在要我再去比赛，我完全不敢哎、欸，因为那个压力真的是你无法抵挡的。我到现在都觉得我如果再一次去，我还是没有办法克服。
就如果有就是重新回锅的超级星光大道的全明星赛，你也没办法参加，有没有勇气去参加？
不敢。哎、欸，他们真的每个人都超强的，每个人都好会唱。
现在很多人都很强，
因为我住南投嘛，所以你在南投的乡下，就是跟大家这边 PK 合唱啊什么的，你就会觉得哇、哦，自己真的超强的。可是你来到一个很大的世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真的超渺小的。嗯，对，所以那时候就会压力超大，然后甚至是每一个人都唱中文歌，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唱台语，所以你就会觉得很格格不入，就哎，我是不是很异类？然后怎么？这个语言是不是对大家来说是陌生的跟没有办法认同的、所以我就一直很抗拒跟害怕去唱台语歌这样，所以后来每次唱国语歌就是会被淘汰。可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一集唱国语歌的时候，因为15分、16分加，
对对对，
是过关嘛，
对对对，
但你15分可以有30秒加分题，
没错。
然后我真的心里就觉得就是豁出去，什么都没有想，我就唱出台语歌这样，然后就过关了。我想说啊，竟然是台语歌哎！所以后来制作人就跟我讨论，就说：“哎、欸，其实因为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唱台语歌，你可以多尝试，然后展现你个人特色。这样，因为其实真的是当一个歌手，或者是你要被认识，比如说你是一个选手好了，你要在你看我们那时候比5000多人，
超级多，
你要在5000多人脱颖而出。”你一定要是最特别的，除了你的声音或者你的表演、对，那时候就是唱台语歌。
然后我后来看到你之后，就是算是我觉得蛮顺利的吧，就是这样唱到第10强之后，虽然止步于10强，可是后来开始就很顺利的进入了演艺圈嘛，算是
蛮。因为我们10强合集是被环球唱片签了。然后我觉得更幸运的是，因为那时候周传雄老师有看中我、然后我就签给了周传雄老师跟环球唱片这样、所以一开始就有一个老师带领着我，比如说录音啊，或是他会告诉我分享我很多他的经验，这样我觉得是有人引路。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真的非常幸运，是因为身边真的很多贵人一直在帮助我，让我减少你在迂回，比如说你从来没有表演过，他就让我去上表演课、然后我没有经过录音室，他就在录音室里面每天每天就是好多个小时一直跟我不断的练习，这样
就是建立一些演唱的基础跟表演的基础这样。
对啊，这就对新人来说其实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情、因为你不是可以在随时随地可以有人可以这样指导你的。
那你唱歌就是从以前就很喜欢唱歌，那表演这一块呢？因为毕竟你算是让大家又熟知到你的时候是在表演这一块、就是你就是 得那个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奖嘛，那时候你对表演这块是有兴趣的吗？还是其实你这个林柏宏一样，就是被导演找去然后就去表演，然后 就当大家知道，就是好，或者是你就觉得、这块好像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擅长或者是你觉得有兴趣的领域呢？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非常陌生，就是演戏这件事。因为其实我在比赛的过程就有已经有人找我去演戏、但我都是多次拒绝，因为这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以及我怕影响比赛，然后再来是那个演员这个角色对我来说非常陌生，我不敢去尝试、所以我都会拒绝。但后来签给了周传雄老师之后，就是因为要录专辑嘛、但因为第一张专辑真的录得非常的阻碍，因为我在声音表现上面，或者是我老师写的每一首歌，对我来说我都觉得好高难度，怎么一直都做不到，然后就是处于一个撞墙期。然后刚好那时候沈可尚导演跟李刚导演、他们那时候就是写了一个剧本，就叫《朱丽叶》，然后有3段故事，然后其中一段就是其实就是在讲我的家庭背景。然后他就觉得好像蛮适合我、希望可以找我去试试看这样。所以老师也就说，反正你现在录音真的是也都录不好，然后也达不到他想要的、所以就想说那换个领域去试试看这样。
那也可以吸收，就是从演员的角度去吸收一些故事之后，再把这些情感转换到自己的录音方面或 音色方面的话，就会再更加分。
当下其实真的没有想太多，又就觉得好吧，我就换个跑道试试看。然后你又没有当过演员，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发挥跟演好一个角色、你只能尽可能的付出全部，进入投入在那个角色里面，他是什么样的个性，然后 我是每天跟沈可尚导演交换日记，告诉他我任何的日常，嗯，然后他也跟我分享他所有的日常。其实要当一个演员就是你要真实嘛，嗯，然后特别是常常有人在说就是你要体会生活，
对，
然后好好的去生活享受这样，嗯，你就可以在演员的角色里面去抓到很多的精髓这样。所以当然我觉得第一次很幸运是因为演了我的家庭背景的故事，刚好跟我家庭很像，然后你就可以比较能够
本色演出一点，
算很快的进入状况，嗯，对。但当然里面有很吃苦的地方，就是比如说他哭戏非常多，因为他是一人分饰两角，
哭戏真的对于演员新的演员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难。
因为光是面对一个镜头好了，你看现在要拍特写，然后所有灯光师、打光师，然后摄影师离你超级近，
然后等你就那一颗眼泪要掉下来，
然后你要就是无视于别人的存在，嗯，然后投入那个角色，跟你要哭啊，你要发泄那个情绪，我觉得，哦，真的好难哦。一开始你这么会被干扰，嗯，你就觉得哇靠，他离我好近哦，就是有时候会出戏，嗯，对，那真的是要经验累积。
因为我今年开始也访问了一些演员，我都很好奇他们第一颗镜头或者第一句台词讲出来的时候到底会怎么样，但他们都说真的是虽然只是简单一句话，但真的讲不出来，或讲超级不顺，然后就被导演骂或什么的。
对啊，就是一般的对话，你就是在比如说喊 action 之后，你就会变得超级不自然，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你平常聊天就是可以就是讲出这些奇奇怪怪的话或是怎么样的自然的表现，嗯，可是真的 action 喊下去你就不行，
你就空白了。
特别是机器在拍摄的时候，
然后大家就
整个人会惊起来，对，哇，我觉得那个就是不够放松。像我在拍第一部电视剧的时候，李佩旭他是其中一个男主角，嗯，然后你看到，哦，朱莉他是本色演出嘛，嗯，就会觉得好像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嗯，因为我前男友第一部电视剧叫前男友，嗯，然后他就是一个完全不是我的角色，
对，完全跟朱莉的角色是差超多的。
对，就是一个很悍的女强人啊，然后事业很强啊，然后各方面都要做得很利落精彩这样，然后我完全掌握不到那个电视剧的节奏，然后以及跟那个角色要怎么样发挥，嗯，我甚至都一直去看山卓布拉克的电影。我想看真的没有用，你没有实战经验真的就是不行，嗯，对。那时候真的一直被导演骂破头，欸，但我李佩旭有跟我讲一句话，就是说李谦啊，当一个演员你不能把耳朵关起来，嗯，我就是那时候一直比如说演员在跟我对戏的时候，
你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
我只管着我要把词背好，然后赶快丢掉这样，然后赶快下一场这样，我们在听别人讲话，比如说人家问你吃饱了没，你说不会啊，就是你答非所问。
会被打
吧，因为台词他们是会改变的，他不会就制式化照着剧本走，所以你真的要聆听，以及我觉得感受这件事情你才会有自然的反应。
对对对对，
因为比如说我问你说，哎，你今天怎么感觉心情不好啊，这样你一定会想了一下我今天怎么了，嗯，或者是你如果有心情不好，你一定会想说要试图告诉我那个表情，那个心里的 OS 状态，嗯，一定是你听到了你接收才会反应，
对对对。
可是如果你只是顾着自己的东西，你是完全不会做出这些反应，
或直接丢一句然后是没有情绪的。
对，然后我在第三部电视剧的时候，嗯，又遇到了，哦，第二部，嗯，电视剧又遇到李佩旭。他就跟我说，李谦啊，你的耳朵
打
开
了，
打开了
、哦，对，哇，那这样，但你因为你毕竟你第一部是从电影然后直接入围跟得奖了，就是很算是一生只能一次的这种新演员奖，然后就跑转战到电视，哇，那个压力我觉得应该会非常非常的大吧。
对，因为团队啊，然后别人状态其实都，我觉得当下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嗯，因为电视剧它讲求的比较节奏，嗯，然后速度跟可能我们下个月要播出了这样，它比较紧急一点。
对对对对对，
不是像电影它可以慢慢的去培养情绪啊，然后等你这样，嗯，因为像我上次有分享过，就是电视剧它很长，就是时间赶到 比如说我们当天要播出，嗯，然后我们一直在现场等剧本，
等剧本，啊啊啊，
然后来的是 email， 然后我们 每个演员在那边念那个 email， 然后赶快开始背，背完之后他就赶快送带，就制作，然后送带，然后送带晚上就播出了，这样，哦，真的觉得太可怕了，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干嘛，
对，
然后我就发现我再也不要这样了，嗯，因为我觉得当一个演员，我需要一个时间准备好一个角色，然后好好感受所有的演员啊、环境跟这个角色他所要面对的所有的一切。我觉得他需要时间消化，
就要对得起跟要为这个角色负起责任。
我不想要只是赚钱，嗯，对，所以那时候会很消耗你的体力，就是我是一个演员，可是如果我是用这样的状态在演戏的话，即便得了奖，我真的会觉得超对不起大家的，嗯，对，就是那不是我想要呈现的样子。
但你这样第一次就得了新演员奖，当下听到得奖的瞬间不就是也是傻掉吗？
傻掉的原因会是我觉得来得太快，嗯，因为我根本什么都没有准备好，第一张专辑没有准备好，然后第一次当演员，其实都是在没有预警跟没有准备好的状态下拿取这个东西，我会觉得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压力，嗯，因为我觉得会有点空虚。
那你会不会就是那时候会不会就是很担心就被定型为是演员，就不会有人记得你歌手这个身份？
定位，
因为那时候连专辑都还没出来嘛，然后但是演员这一块已经被算是业界肯定之后，就会不会担心喜欢你的粉丝或者是刚知道你的人就觉得，哎，你是演员李千娜而不是歌手李千娜？
反而不会，因为那时候的星光大道的那个比赛第三届第四届还是持续比赛下去嘛，嗯，然后我朱丽叶其实只有拍半年的时间，嗯，然后一年的时间其实后来就得了奖，然后就发行了我的第一张专辑，所以其实速度蛮快的，
就还是接着
没有
一直 在宣传自己的歌手跟你的演员身份这样子。
对，反而是两件事情同步一直在做了。
那时候你很累吧？那时候这么竞争的状况下，你又演戏又得奖又出专辑，而且还是第一张，
嗯，就是都还是处于一个很新人的状态，
就什么都懵懵懂懂这样。
对，然后脚步都一直没有踩稳，然后也好像似懂非懂，知道自己要干嘛，可是又不太能够拿捏好，嗯，掌握这个舞台这样。
然后到了2014年，你又出了第二张专辑，是在。那张专辑也大概准备了多久？因为这张专辑出了之后，其实你又，我觉得又是你一个新的巅峰，就你很多歌又被大家所熟知，或传唱度又很高，就是类似《新花开》啊，就是这一首或者其他的。到那时候准备这张的时候，有没有在担心？就是出了这个会不会，反正就是会不会有一些疑虑，或者是觉得我有准备好了嘛？因为你刚才有说嘛，就是你还是懵懵懂懂，然后。隔了两三年就又出了一张专辑，虽然算一个时间算蛮 正常，就是都是这样子，可是会不会觉得，欸，我第二张我准备好了吗？
我真的是到第二张专辑我才真正知道
你要的是什么，
对，我要怎么掌握歌手的身份跟演员的身份，这样他差不多都是两年一张专辑，我觉得间隔没有太久，但那时候比较轻松一点的是因为那时候都有唱片公司在规划，就他们有帮我想好歌手的身份应该要收些什么歌曲，然后演员的时候那时候有戏剧的经纪公司在帮我规划，所以其实那时候蛮放心，都把一切交给他们这样。
嗯，了解。然后到后来到了2016年又入围了金钟奖，然后2017年就是又得了金钟奖，也不是又啦，就是再一次就是入围跟得奖金钟奖，
也没有又，就一次而已
入围51然后 得了52届这样子，就是因为这算就是我看的维基百科，就是说你是唯一一位就是拥有金马奖跟金钟奖影剧类奖的女歌手，因为觉得这个头衔，或者是如果当有人在介绍你的时候，这个头衔会被对你来讲又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反而后来不会觉得是一个压力，而是一个鼓励，对，然后也是让我前进的动力，因为 你不是说演了一部就得了一部，也不是这样，是你累积蛮久的，然后也努力很多很多的时间跟一大段的时间，然后得到这些成绩，你就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然后自己的努力都值得了这样，所以他算是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
那你2018年就又出了算是第一张的台语专辑，怎么突然有想到说想要再出一张全台语的专辑？
因为我本来就是国台语双声带，嗯，然后第一张的台语专辑是我的老板决定，他好像觉得应该要有一首全部的台语歌曲，嗯，让大家听见，所以也做了这样的突破。那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唱台语也好，唱国语也好，其实都蛮真实的在讲李千娜的故事。
嗯，
对。
那你从国语专辑然后变到是全台语专辑，那个转变或者是准备的要怎么讲，就是准备的功课会不会再更难？因为毕竟我知道做台语专辑跟做国语专辑的那个准备的作业啊，或者是等收歌什么的那些都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毕竟光是词曲的创作等等那个灵感，或者是写词写曲的那个习惯性就不一样。
我觉得每一张专辑其实我都很乐意参与，因为不管是词曲也好，或是自己的声音的准备，我觉得我都会把自己呈现在最好的状态。比如说当一个歌手最不能的就是感冒，
嗯，
对，因为我觉得感冒这件事情只要一发生，你所有事情都做不了了。对，演员也是一样啊，就是你如果状态不好，你要演那个角色，其实我觉得大家看得出来，
嗯，
然后也会影响别人。对， 这是我觉得当一个歌手就是把自己的状态一直都维持在最好的状态嘛。然后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音乐，所以在每一张专辑要发行之前，比如说我们收歌，嗯，一定是由唱片公司来掌握跟规划，
嗯，
但是我都会要求说，哎，是不是可以也让我一起参与，或者是我对哪一些歌曲比较有故事性，或者是比较有想法跟感受，我就会提出来。就是比如说我自己也要去一起比稿，就是像之前阿迪亚老师，就是他会收歌嘛，然后把讯息发出去，然后就说，哎，李千娜可能要收什么情感的歌曲啊，比如说父亲啊，或者母亲，或者是跟家人有关、爱情有关这样。然后我就会自己也写歌词，然后写曲，然后跟那些音乐人一起比稿这样，然后就看谁的歌被收到了。嗯，
那你起初，因为我前去年底有尝试在写词这件事情，但是我真的是生不出什么，就是整个故事或者什么，可能就一小段。可是我后来是一直觉得大家在写词写曲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厉害。你当初就是想说来请教一下，当初你在作词作曲的话，有没有就是有什么小技巧嘛，或者是有经过什么撞墙期吗？
写曲的话，我觉得它就是很 free 的。我有灵感来的时候，我就会哼哼几句，然后马上把它录下来，或是弹吉他有一些旋律，你就觉得很喜欢，就把它马上写下来。这样，歌词的部分，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直白，
嗯，
就是我会把我当下的感受，跟我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跟我发生过的经历跟故事，把它写下来，
嗯，
都是关于我的这样。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写歌词一定不会写到多深入。或者是你的词汇可能不会到多完美，可是我觉得都要有第一步。
嗯，
因为那个真的需要一直练习，
而且要一直挖自己的内心故事或者周遭生活的一些灵感。
对啊，当歌手就是这样啊，你要不断的表现自己跟展现自己，你就是要告诉观众你很内心很赤裸的东西。
嗯，好。然后这边还有想要问问题，就是你2018年跟2022年，其实你算是二度改回自己的名字，就是我没有看新闻，就是看一些标题，想说好，就是毕竟要来聊，跟你聊聊嘛，所以想说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就是你改了又改回来呢？这单纯好奇，就是没有其他意思，就是如果听众就是误会的话，我只是单纯好想说，哎，我有在观看一些新闻报道或收集资料，想说，哎，对啊，因为我毕竟我一开始记得你的时候就是没有女部的那，然后后来又有女部的那，想说，然后到后来又觉得，哎，怎么又是女部的那？然后又收集资料的时候又没有女部的那，所以说就很好奇这一点了。
把女部的那去掉那一张专辑是《杂波吉娜》，就是第一张的台语专辑，嗯。然后那时候跟公司讨论，公司就觉得没有女部的那好像比较像李千娜，
哦，
就是因为我就是那种 不认输啊，然后横冲直撞这样。嗯，
比较是偏中性一点的。
他就觉得那比较像我的个性，嗯、所以就把它放在哎、欸，我们又是第一张台语专辑、嗯，然后一个是好，就有一点重新出发的感觉。嗯，所以就把那个女字旁拿掉。嗯，然后让大家一个新的 image 这样。哦。但后来因为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唱，比如说唱片公司或经纪公司、嗯，所以现在自己当老板。然后我就觉得那又是一个新的开始、然后暌违了五年，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制作专辑，然后你要怎么样让大家重新认识你也好，或者是更加的认识李千娜这个人。然后我其实最终目的是因为李千娜这个名字是我的父母亲给我的、然后我就觉得他未来其实什么东西都不会带走，但他会留下名字给我。嗯，所以我就觉得我不想要改，
就是把它改回来了，
所以我就把它拿回来再继续，还是沿用我自己原本的李千娜这样。
了解。那在聊专辑之前还有做一个问题，就是怎么会想要自己开公司当老板，不会很太累吗？毕竟你已经身兼多职了，然后现在又当开公司当老板。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然后当然自己有很多经验之后累积了大概现在出道17年，嗯，然后非常知道清楚的知道自己要什么，嗯，然后也希望自己可以打造一个团队好好的一起奋斗前进这样、所以就觉得好像可以自己成立一个工作室，然后自己跟自己的团队好好打拼这样。
那你新的一年，先来问好，新的一年对于公司有什么期许吗？
期许就是当然希望关于你这张专辑可以让更多人听见，然后更认识李千娜、然后也知道我们的用心跟努力，因为这张专辑其实做了非常多的突破。因为这张专辑关于你是在讲关起门来与我自己人生十个角色对话嘛、那这十个角色其实都很赤裸的展现在大家面前。我会说关起来是其实想要让大家好好的聆听我的专辑，但其实他另外一个说法是他其实是打开我的心房的。我没有任何一个保留在任何一首歌曲里面，就是老板就是好好的呈现老板的样子、然后女儿就是好好的诉说我女儿的故事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想要被听见的、对，即便花很多钱或者花很多心思，只要大家听见的都是好的，或者是他真的有感受到更认识李千娜，我就觉得一切都很值得。
嗯，因为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聊这张专辑。那聊专辑之前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李千娜有没有看到我过年的贴文，IG 贴文。其实因为我每一年都会有一年一度的华语专辑回顾跟推荐，
我有转发吧。
对，就是还是要跟大家讲，我有怕大家有些人不知道有这件事情。对，还是先跟大家讲。
不是，我也想说你没看见。
有，大家有
声明，我有转发。
有啦，只是跟大家如果没有，因为毕竟有些人只会听我的 podcast， 没有不会去看我的贴文，因为毕竟过年那三篇贴文都是只有贴文没有录音的集数这样子，所以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先前提提要一下，就是千娜这张专辑呢，就是在我2023年的20大。华语专辑回顾及推荐里面的其中一张。对，然后今年我就是采取的就是会先给四个字的总结，然后再加上一些我自己的感想，然后我给了李千娜这张专辑关于你就是丰富精彩。对，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当初我的感想是，就是其实我一直要先大力的赞扬一个人，就是王希文制作人。就他真的太厉害了，就是我本来就很喜欢这个制作人，然后我也知道他这个制作人就是非常厉害，然后再加上你跟他这张专辑合作之后，我听完想说哇，那个圈粉跟大大的就是在对他的印象在更深更多这样子。对，
那我偷偷帮他卖票好不好，他这次有摇滚芭比要演出，
对，
你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二度了嘛。因为之前有已经有一度嘛，我就因为摇滚芭比才知道他的
第二次巡回。
对，第二次巡回、我记得是在4-5月的时候，反正如果大家如果有喜欢或是知道摇滚芭比或王希文制作人的话，就是
可以上风戏月工作室。
没错没错，谢谢
他宣传。
开始宣传，
毕竟他帮关于你这张专辑很多，所以要帮他宣传一下。
对，如果之后有机会摇滚芭比或王希文制作人可以来的话，我们也会尽力的邀请他们了。这样好，就是我就是很大力赞扬的欣赏 王新文制作人以外，就是我觉得他们把李千娜这张专辑玩得很精彩有趣跟丰富可期。然后我就是因为是暌违五年的作品嘛，所以我就是听到了千娜在这五年的成长，所以聊了这么多是因为想要先让大家带过这些他的成长过程，然后再去听的话我觉得会有更多的感觉这样、嗯、然后还有很多许多的身份转换、啊、刚才讲的老板、歌手、演员，甚至是女儿或者是妈妈的身份，然后我觉得就是让我深刻感觉到爱唱歌的那李千娜终于回来了。
哦，真的哦。
嗯，就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其实张曼玉娜我也有听，但是就会是可能我就还是会自己会着重于还是看你的戏比较多，在那一个 时期当中，然后后来就在真正听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原来你可以驾驭这个歌曲，或是原来你有这样的面向，或是原来我们之前没有发现过的你内心的那个你，或者是其他身份，我们在这张专辑其实我都通通有找到跟发现。
嗯嗯嗯，
对对对，这就是我的感想，
谢谢
这样子。对，然后那这一张专辑暌违了五年，算是五年前就想要再做这张专辑吗？还是其实实际的这张专辑制作的过程大概是多久？
其实专辑的发想因为刚好遇到三年的疫情，
嗯，
所以三年根本不用想要发专辑这件事情也太困难了。
对，大家都这样。嗯，
然后对于歌手来说其实也非常的艰辛，因为你看我们都是靠外场表演的人、嗯、完全没办法接触人群，你更别说你要发一张专辑，你发专辑之后你要给谁听、
嗯、
对。但当然我觉得在疫情的时候也是蛮真实的在面对自己、
嗯、
就好好的审视一下说哎，我到底还能做什么，如果疫情这样一直发生下去的话。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其实也跟疫情有一点关系，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嗯，关起门来与自己人生当中的十个角色对话嘛，其实他也是好好在面对自己的时候，然后毫无保留的在挖掘自己的内心。
嗯，
对，筹备大概是在发行专辑的两年前，对，大概一年半两年这样。
所以一开始就是先应该先问说怎么会认识到王希文制作人。
我跟王新文认识是因为之前我们有一期演出《木兰少女》
哦哦哦，
对，然后那时候我其实发现他是一个音符的魔术师，
很厉害。
因为我佩服他的地方是，当我们要讲一句，比如说我想要跟你对话，
嗯，
我要跟你说我很喜欢你，
嗯，
可是他可以把我很喜欢你变成一个旋律。而且是非常好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怎么做到？怎么什么想法？这样，就是他都把那个语气写在音高上，
嗯，
然后每一首歌，因为我在演《花木兰》，其实从头到尾三个小时，我几乎都在场上，所以我是被磨练最多的人，不管是在肢体语言也好，或者尤其是音乐，因为他写的音乐。真的不是人可以唱的这个是太折磨我了，因为我一般来说都是唱流行乐，
嗯，
但我从来没有唱过音乐剧，
嗯，
那他的诠释方式完全不一样，特别是他把我的音高写得更高了，
嗯，
我会觉得我完全没有办法掌握，
嗯，
所以我每次都会跟他说我做不到，他就会说你可以
的
但是我又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他一直说我可以，
嗯，
我就觉得我也很好奇说为什么你觉得我可以，
嗯，
我就是做不到这样。所以他就会请很多声音老师指导啊，声乐老师指导这样，嗯，然后就唱上去了。我就觉得真的，我就只是没有被开发跟挖掘，然后我自己一直活在舒适圈，
嗯，
在掌握自己的声音，
嗯，
你不敢去做你觉得很危险的动作，
嗯，
这样啊，那些很高 key 或者是不一样我以往的技巧的方式的唱歌都是我觉得会很害怕的所以但我也因为了他去做了很多人的尝试，才发现原来我自己可以做到这些突破，这样我就一直觉得我有一天如果发专辑我可以自己做主的时候，我一定要找他来当我的制作人。
嗯，
对
对，因为刚才想到说为什么会觉得爱唱歌的李千娜回来，是因为我觉得这张专辑唱的东西都好松哦，就是会想象不到你之前有这样的能力去尝试这么多曲风的话，那个音高啊，那些旋律曲风，就是都是让我觉得哇，你就是没有 毫无费力的去唱了这些歌。
我必须得臭屁的讲一下，那个严仁轩老师，就是他是声音指导，他有说我的领悟力很高，对，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让我很清楚的知道，比如说像我这次孕期在录音的时候，我们大概录了两三个月，然后我的声音状况都是很不好的，都是需要他一直来帮助我的，然后但他一提点，我就会马上清楚的知道他要我做什么，跟可以马上做到，我就会发现这件事情是，其实我有，只是我一直不敢使用，就是一个很好的武器这样，对，所以 我觉得声音这件事情真的很奇妙，对，我王希文真的帮助我很多，是他的编曲啊，他写的歌曲都是我不敢想象我可以去做到的，
我自己也想说哇，
对，
既然就是可以尝试到这些完全我完全没有想象过的曲风可以搭在你身上，
对，然后而做了之后就发现我是可以做到，然后我自己也会对自己的声音很惊艳，因为哇，我现在可以唱，就那天我在唱爵士的时候，我就唱了一个爵士女声音这样，然后我唱完之后我老公还说
这谁、
啊、你现在可以唱爵士这样，我说对，我怎么可以做到的，就自己会吓一跳，
对
啊，很奇妙、
因为一开始我就知道你这张专辑其实是王希文做的，然后说哇，那一定很可怕，一定就是一定是一个非常、就是、
他跟你一样是处女座，
就是要求完美，那殊不知那个完美的程度比我想象中还要再更完美一点，
对，他是不会轻易放过你的人，
对对对，但至少真的这张专辑在去年年底出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作品，因为而且 我觉得你就搭上到了我前阵子 发现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目前幕后 的音乐制作人或者音乐人，只要出第一张专辑的都会是开始走那种概念专辑，就是说哦，我是谁，或者是 我做过，或者是我擅长什么音乐，然后都发行在这张专辑里面，让你知道说我的名片就长这样，那我觉得你这张专辑其实有相同的异曲同工之妙，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以往就是在唱片在歌手界打滚比较多年的人比较不敢尝试的东西，但我觉得你有做到这件事情，
你说不敢做尝试
就是不敢尝试，应该是说还是会有些歌手我觉得听的专辑出来都还是在主打一些哦，我在讲一个故事，然后这个专辑十首歌都是可能就是从头到尾的一个故事或是一个主轴，而不是说哦，我还有在学习什么东西，或是我还有擅长什么东西，然后给你们听听看，或者是我第一次尝试什么样的曲风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在去年为什么可以达到我的二十大里面，就是因为你让我意外到你竟然愿意去尝试你没有尝试过的，或者我没有想象到的东西，就是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
对对，但我觉得做突破跟改变这件事情虽然非常好，可是其实也有很多歪掉的例子，就比如说当他经历多了，或者是他已经有能力的时候，他想要做一个让大家认为哦，我要做突破这样，然后反而做那些音乐是你根本不会喜欢，然后跟你以前差很多的感觉，对，我可以私底下跟你说哪位歌手因为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也会提醒自己，就是说你要做突破跟改变可以，可是不要变成那样，一定要保留你最原本珍贵的东西，以及大家原本喜欢你什么，你一定要保留，对，
然后除了跟王希文合作以外，其实就跟你的老公共同的参与这张专辑，我想说哇，那这边就想问说老公又给了你什么不一样的，透过他的演员的角度，或者是透过他是你另一半的角度，或甚至他对于你歌手的想象有给予什么其他比较你可以值得分享的吗？
其实从发想就是他跟我一起发想的，他本来就是用演员的角度，但因为我也演过很多不同的角色了，而且那都不是我，所以我们才会讨论说那就是用李沁娜本人，他的很多个角色去发想，然后写每一段故事，这样我会觉得很有趣跟很真实，对，那我觉得他跟王希文一样，他很像是我的军师一样就一路上其实我都是第一次，不管是当老板或者所有参与制作这样，所有的东西都是第一次，我会需要别人的建议跟他们的领导，对，我会很需要这些东西，那他们两个就是像我的军师一样一路带着我，然后给我很多的建议，对，所以就不断不断的筛检出最好的东西，
而且这两个军师很强以外，其实后来看到制作团队让我就是手抖了一下，心抖一下，说哇，这些组合已经是比神仙还要再更神仙的组合。
但这些组合都不是刻意要营造话题也好，或者是觉得他们有要比如说他现在如果知名度特别高所以才找他，而不是，是我其实这整张专辑发想是先有角色出现，比如说先一个妈妈的角色，然后我们妈妈的角色我们就跟王希文讨论说，哎，我们需要他是什么样的曲风，他是有趣可爱的曲风，然后他适合什么样的人来写，我们是一个一个客制化的这样。
哇，难怪这总共11首歌真的是每个风格又不太一样，但是又很就是完全就是贴近你自己说那个关于你的这个主题，我觉得很厉害。对，因为连音乐团队厉害以外，就是包括你的视觉团队也是非常，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周末这个摄影师，我想说哇，而且你的每一个，
哇，你看这么细，看到设计
了，我都会看啊，因为我其实不，我在做 podcast 之前，我其实就有习惯，只要是 MV 专辑或视觉什么的，我就都会看团队有谁，对，所以我才久而久之才会知道，哦，哪些制作人是我听过或看过，就代表他们真的是非常厉害，因为我会特别去 Google 他们，然后去他们过往的作品是什么，或者是他们自己的作品是什么，所以这些我知道，就代表我是觉得代表他们真的很厉害，因为我才会有印象这样，所以周末然后跟你这样合作，哇，总共拍了几套？
十个角色嘛，但不是每个角色都有服装，有一些比如说我好瘦，他就是用鸡胸肉那个鸡的概念，尖叫鸡嘛，然后有一些是唢呐，就是比较也不是以服装为主，而是
一些物品概念去做那个呈现的，
那时候就是用角色跟物件然后去做连接呈现出来每一个角色这样。
我觉得每一张都，或者是在看你的那个专辑的花絮的时候，就哇，真的超漂亮超美。我还记得有一幕是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就笑出来， 我记得有一幕你是拿脚拿接电话还是什么的，就是有话筒还是什么，
可是那有播出来啊，
那个有花絮专辑，
花
絮里面，
你看太细了吧，
我就要看啊，就是毕竟就是很喜欢，然后又加上要访问你说毕竟还是要看一下这么细，
因为我本来我很喜欢那张照片，但是周末没有喜欢就没有放进去然后现在在
花
絮
里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专辑花絮里面有，我觉得蛮逗趣，我觉得很童真的千娜的感觉出来了，我觉得非常厉害。好，再来呢我们就来聊专辑的歌曲了，就是毕竟我都会对于专辑有一些画面或文字，我现在讲一下我对于这张专辑的画面或文字好了。我觉得它很像一本以前小时候学生时代写的那个毕业纪念册。但为什么会讲这件事情，但我们会一一的一首一首来聊聊，就会知道为什么会集结成一个很像毕业纪念册的概念。然后第一首歌叫蝎子，蝎子算是有点 intro 的感觉吧。
蝎子对，
哦，蝎子，好，不好意思，
就是，它就很像是我们在看一本书然后的开场序的概念，对。
然后这首王希文做的吧，
熊仔写的，
两个加起来，那个因为这 intro 大家去听这个是蝎子这一首歌的时候，你就会其实就已经听完了整张专辑的概念。
他就是把所有每一首歌的精华片段，然后
全部集在一起，
在最开头的时候先引导出来这样。
然后这首歌这首歌，我就觉得很像是毕业纪念册里面自我介绍的栏位。
哦，对，没错，
对，就很像已经快速浏览你是谁这样子。对，然后第二首开始就是你成了我好多个谁，我每次这一首歌我都很没办法念得很顺，我就想说，因为就是有点，我不知道有点绕口嘛，
你成了我好多个谁，
对，然后在打一些资料或者是在听或者在念的时候就想说你成为还是你是我的谁还是你是我好多的谁还是什么，就是有一点老口，就想这个歌名我就觉得蛮特别的。然后我自己觉得这首歌的感觉是不是想要写给老公的一个情书，
算我觉得是因为这是爱人的角色，我不是只有写自己的故事，其实也是希望可以送给大家，因为每一个人也都是会是别人心目中的爱人，那他也可以成为他心目中的很多个谁，对，像我觉得谈恋爱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可以成为他人生当中很多个角色的话，我觉得可以在一起一辈子，就会觉得好像特别甜蜜特别的幸福这样。
那 就来八卦一下好了，那你在做这张专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跟老公吵过架？
吵架如果说意见不一样争执一定会啊。嗯，对啊，
那怎么去取得平衡，或者是怎样让这个两个人想法可以融合成一个更好的想法？
就是要找第三个人，
王希文吗？就只会吵更凶吗？就吵更凶不会吗？
不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因为每个人的成长环境本来就不一样，而且他聆听的音乐都跟我不一样，所以他一定有他的自己的见解，跟我自己在歌手的领域当中所熟悉跟想要做的规划或者是前进 的样子，这一定会不一样，但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过不去的，或者是一定要争执，
就经过讨论或者争执之后就是一定会有个更好的结果出来。
对，我觉得在好的结果出现之前一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对
啊，
我觉得很棒。
这首歌其实我就觉得很像就是 合照的栏位，就你可以放合照啊，或是放自己的照片的合照栏位，就是像歌名写的话，你成了我好多个谁，就是你可能是成为谁的谁，或者是对方也是成了你是世界上很多，你是生活中上很多的个谁这样。
对，
所以我觉得他就像一个合照栏位。在第三首呢，第三首我要先说这首歌，每次听我到现在听我都每次听都会鼻酸。就是这首歌很特别的是你的那个歌手栏位其实还有写一个阿嬷，就是光这一点就觉得哇，就是心会暖暖，然后在听的时候就觉得哇鼻子就开始酸了，然后就觉得很想要跟你聊这首歌怎么会邀请阿嬷一起来呢？
对啊，因为我就特别想要在歌手的栏位上面写李千娜跟阿嬷，就很像我们是一起合唱的感觉，其实这件事情很感动。
超级。
对，然后是艺硕，他是百合花乐团的主唱，然后这首歌是他写的。一开始我跟他讨论想要写阿嬷的，应该说这是孙女的角色，是我要讲阿嬷的故事这样。然后其实阿嬷在过世的一两年前，就是他还是很喜欢唱歌，然后我就觉得哇就很珍贵，他在生病的状态下还可以有这么好的嗓子这样，就决定把它录下来，然后我就拿给艺硕听，艺硕就把它加进了这首歌曲里面。
艺硕真的很厉害，因为我之前就访问过百合花，就是艺硕的能力是也是一个就是很厉害很厉害的一个角色这样。
对，他写歌都很放胆的去做，然后很真实，
然后他都很多自己的算是一种独特的见解，跟他在台语能力上的一些创作能力，我觉得非常厉害。
他算是一个才子，
对，就是我觉得很厉害。然后，但我想好奇，就是阿嬷其实唱了那几句口白之后，其实还有在跟你对话，但我就很好奇是内容是什么啊？
你说跟我讲话那个？
对，
其实我自己也研究蛮久。
因为我看一些歌词，然后想说，后面有一段竟然没有写，然后想说到底在讲什么。但是因为我自己会听得懂台语的人，但是太过艰涩的台语我是听不懂，那我是不会讲的。但我听得懂。
我老公也会一直问我，我阿嬷其实是说，就是他唱完了之后，他就说安呢，就是他要跟我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然后祝英台在送别他的爱人的时候讲了那一段七字调，然后讲他唱完了嘛，所以他跟我说
安内啦
、就是这样啊，这样，
哇哦，
然后他就说我刚刚唱了，他在解释，但其实他有点想不出词汇，所以他就说这都是气急呀，这样，对，是没有太多什么意思。
对，因为就是这首歌让我鼻酸，是因为我自己跟我阿嬷的连接也是算蛮高，而且她是去年的过年过世的，就是今年才刚满一年。
啊、
然后
真的、啊？
对，然后我跟我两个阿嬷都很好，然后去年过世的阿嬷，我跟她最亲的连接是我们两个是同月同日生。
哇、哦！好酷哦。
所以就是对于这件事情，就是对我去年来讲也是蛮大的一个转折跟就是冲击啦，我觉得。但是一切都是生离死别就是这样嘛，所以其实还是调试了很久之后，然后听到这首歌说哇，虽然我阿嬷是不会唱歌，但听到阿嬷的声音或者是大家有用阿嬷的这个元素去做歌曲的时候，就是难免会还是有点鼻酸酸的，但是又心暖暖的感觉。对，然后这首歌其实就是在编辑册上面里面的我的最爱里面就某一栏上面是写说最爱的偶像
哦，
因为很多最爱嘛，就很多嘛，就是待会有很多最爱。
你的毕业纪念册跟我好不一样哦。 我们没有权利自己在那边写自己的偶像、
真的假的？
没有，
反正就是我还要特别去 Google 一下最近的毕业建设有什么栏位，因为我怕我跟我的这个年代跟他现在新的年代会不会不太一样，但好像也差不多。
你是几年次？
我是82年次。
对，真的很不一样
但也没有差很多岁啦、就是对。然后在第四首是上喉梨，上喉梨的时候我就开始眼睛发亮，我想说哇，这首曲风你可以吗？然后你唱完之后说完全吸收耶。
而且你有发现这两首接在一起都是艺硕写的，然后艺硕写了两首非常不一样的歌曲，一个是非常感动，然后一首是横冲直撞的。他就是没有让你多一点保留，因为像我在唱你成了我好多个谁的时候，他可以用一种
轻描淡
写的情绪在诠释这首歌、可是这歌没有办法让你在那边用气声用隐喻的用娓娓道来的，没有，就是直接去这样。
哇，
对，所以
因为我那时候没有看，就是到这一首歌就不知道，我就那时候没有知道是谁做，所以你想一说想有，因为我最喜欢里面就是你唱那个属于我的 melody 啊、story 啊，就是这
我应该没有到这样吧，我有刻意的
刻意的比较
发好一点没有这么台，
有让我想到哇，果然是艺术的风格，因为他也会，大家他唱的歌也是有些也会有这样的元素在这样子，因为很接地气啊，超级接地气。然后这首歌其实我就觉得很像最爱的栏位里面的最爱的歌曲。
这首歌有 MV， 然后可能会在月中的时候会呈现，可以去李仙娜的 YouTube 点阅。
资讯栏都会有，到时候听完就是记得去追踪。
而且这首歌的 MV 呈现非常的特别，
真假的？好，很好奇，很期待，很期待。再来这首歌，其实那你跟艺硕合作这两首歌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分享的？你应该也是跟他第一次合作吧？
对，第一次合作，刚刚都差不多讲完了。
好，再下一首，直接下一首。我们我好瘦，我好瘦是整张专辑里面我最爱的歌曲。
哦，我好瘦。
然后我想说，就是已经有一个那个上喉梨，我想说，应该差不多了，应该就是让我可以就是发亮就到差不多这样。然后殊不知我好瘦一下去，然后那个歌，因为这首歌其实很像近期这几年流行的 K-pop， 就是他们都会在同一首歌当中转换不同的曲风。然后这首歌竟然转了一次之后，我想说哇哦，然后就觉得很新鲜，之后又转了回来，又转过去，我想说哇，这一张专辑应该我就觉得我就特别有在印象
这
张专辑的存在。这
首歌是旺福的小明写的，蛮是他的风格。
对
对，就是很有趣，然后很会玩音乐跟文字，
而且和声的那些搭配跟堆叠，
然后这些人都是找我木兰少女的歌队们，
哇哦，
一起来帮忙这样。
大家可以就是仔细听听这一首歌的背后的那些和音，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就是为什么会鸡胸肉，到底鸡胸肉怎么元素组成来的这首歌。
因为大家减肥就是要吃鸡胸肉啊，健身的人要吃鸡胸肉啊。
对，但是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个想法，突然
就是你就不觉得这是很小明的个性吗？就他就是很天马行空，你永远猜不到他要下一句讲什么话。对，
然后就这样又转过去又转回来又转过去。哇，这首歌难唱吗？你觉得？
其实这张专辑每一首
都很
难唱对啊，因为曲风变化太大，然后也没有真正任何一首是像以前的专辑的那种唱功，那么的，这张我很不会形容这张专辑里现在唱腔到底是什么样子，但因为它变化性真的很，
真的变化性
起伏很
大，对对对对
对。
然后这首呢，就是我是写在就是最爱的栏位里面也是，然后是写最爱的运动。
哦，最爱的
运动，因为毕竟它跟鸡胸肉或什么就是这些东西有点连接这样，所以就把它归在最爱的运动这一栏里面。好，再下一首是你不用认识我，这首歌歌名就是继你成了我好多个谁以外，这首歌名就是你不用认识我，其实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啊？
就是他是一个演员的角色，你不用认识李千娜，我本人，就是演员，我突然空掉演员这个角色，就是你不用认识我，不用认识我李千娜本人，你只要认识这个
角色
就好了，对，所以就会不断的重复说你不用认识我。这首歌，是静敦写的，静敦他是编剧，他也是演员，也是导演。所以他非常非常了解演员这个角色人物应该要 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世界。
嗯，
对，所以他用了很多词汇都是我想象不到的。
嗯，
比如说演员其实就像走在钢索。
嗯，
对，很危险。因为很危险的部分会是入戏跟出戏这件事情。
嗯，
就是你要怎么样脱离这个角色。
嗯，
其实很可怕的。
你有这个困扰吗？刚才忘了问，对，脱离演员就是那一出戏的角色，有要脱离 这个角色有很困扰吗？或者是很又很容易吗？
当然不容易，而且是每一次都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跟力气去摆脱这个角色。
嗯，
除非你就是一天客串一个喜剧片。
嗯，
那个就没话说。可是如果你真的演一个主要演员，你要，我觉得这就是我，我是一个感受型的演员，我不是技术型的。嗯，所以在对于进入角色很快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自己蛮开心的。
嗯，
可以做到这件事。可是脱离角色这件事情我也是蛮痛苦跟一直在练习的。
嗯，
到现在目前为止我都觉得我还没有做到真的可以这么的专业。
嗯，
就是说走就走这样。
嗯，
我都还是要花很多时间脱离角色。
了解。那这首歌其实也有跟前几首又不太一样，就这首歌有点百老汇的感觉嘛，又有点马戏团的那种，就是那种旋律感，就是让我觉得哇，你又可以唱这种百老汇，就让我更期待说哇，如果之后这种就像讲爵士啊，或者是在跟舞台剧的这种曲风的话，你是不是就可以更驾驭的更得当？
这首歌比较有画面感。
嗯，
对，就是唱腔改变，然后它的节奏性也一直在变化。
嗯，
然后你的声音要一直不断的跟着音乐一直往上爬这样。
嗯，
我觉得他会建构很多很多。我觉得王心凌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写的每一首歌曲，他或者是他编曲，或者是他找来的音乐人在诠释跟掌握这首词曲的时候，他都很会建构画面给别人。
嗯嗯嗯，
对，像你在听每一首歌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一开始听到我会觉得哦，这首歌好有画面。
嗯，
就我在唱每一句每一句的时候，我就会知道李谦他现在干嘛干嘛这样。
嗯，
然后你不用认识我，我就会有一个画面，是我一开始背对着大家坐在一张椅子上，这个 spotlight 搭在我身上这样。然后开始唱第一句，然后慢慢转身，然后灯慢慢亮这样，就是会有一些画面建构在这些歌曲上面。嗯，我就觉得这是王心凌很厉害的地方，
真是个魔术师。嗯，很厉害很厉害。再下一首是小妹。小妹那时候，因为我当初在听的时候，我没有看任何的就是谁唱啊，或者谁跟你 fit， 然后这首歌就跟了马自卡跟阿豹。那时候听到一开始是马自卡声音先出来嘛。
嗯，
我就说这个声音好熟悉哦，然后就听哦，是马自卡，然后还在沉浸在你跟马自卡的对话当中的时候，后来就出现一个又更熟悉的声音，然后说不会吧，真的吗？然后就看那个手机说阿豹，哇，那这个组合这三个加起来，我也是完全没有想到，就既然你们三个可以有这个组合，然后唱这个算是亲人的角度吗？
小妹的角度。对，
所以你实际上有一个亲姐姐跟亲哥哥。
对，
然后你有去跟他们聊过，然后才做这首歌吗？
对，就我有一天就传简讯给我哥和我姐，我就说哎，我想要写一首歌曲在我专辑里面是妹妹的角色。
嗯，
然后你们可以告诉我妹妹在你们心目中是什么样子吗？
嗯，
然后他们就真情流露写了很大一篇这样。然后我就跟一位台语老师，他叫 MCJJ。
嗯，
我就跟他一起整理成歌词。
嗯，
然后就请阿豹和马子卡来唱这首歌这样，当我的哥哥姐姐。
那跟他们两合作应该是蛮欢乐的吧？
很欢乐啊，而且他们两个不会台语，就觉得好可爱啊。
可是唱的哇，嗯，我觉得就是 这首歌，就是我是给他就是最爱的阑尾里面的就是最爱的朋友。
嗯，
对，因为我觉得你们的三个虽然不是有亲血缘关系，可是这首歌却能真的很深刻的了解，就是马自卡跟阿豹把你亲哥哥亲姐姐的那个想法吸收出来之后，再把他们用他们的方式跟情感去传达给你。
嗯，
因为这种对话式的方式，而且二对一的方式，其实也是很新鲜的一个曲风跟唱的方式。
嗯，
所以我就觉得哇，就觉得嗯，那时候而且我会去仔细听他们在对你唱的话的时候，觉得哇， 虽然我没有哥哥跟我是长子，但我也没有哥哥跟姐姐，可是听的时候就觉得哇，有哥哥跟姐姐的保护下，真的你就会觉得也是会心暖暖的这样子。就会觉得我好像要跟
温暖，
对，跟弟弟讲话、啊、或者是跟妹妹讲话、啊、这种感觉。
你是听得懂台语的吗？
我听得懂
哦，
但我就不太不没认凳
OK，
对，就是
不常讲，
不常讲，但是我们家大多都是讲台语
OK，
对，就是会听得懂，从小就听得懂这样、嗯、所以其实对于你这张专辑听的听感上来讲，就还是有比较得分跟加分这样。对，然后再来的话，下一首就是第八首是妈妈絮语。妈妈絮语算是我这张专辑里面第二首喜欢的
哦，真的哦，
因为那个后面那个边那个碎碎念的部分，就是让我
你现在喜欢碎念的部分
那我会很仔细听哦，还有什么数到三，然后一二三，然后还有什么就是熬夜睡觉都就会长痘痘啊还是什么，就我全部都听得很仔细，哇，这是我每天都会在我家发生的事情
哦。你们家会这样哦？
我妈也是属于
碎
碎
念
的碎碎念的角色这样。
那她有念到哪一个词是你有的？
全部都有啊，
真的、哦、
基本上我听到的，
她会说你太晚睡会长痘痘
之类的，这样都会有、
哦、很妈妈哎、欸、
对，毕竟我们家以前都是铁的教育啊，就从小打到大的那一种，就是听了，就是这种碎念的东西都是我从以前到现在都有听到的
哦。那就会有共感，
对，就超级有共感，就哇，这首歌就让我就又会心的一笑。鼎鼎是属于这种碎碎念的妈妈吗？
我女儿就在你后面我应该不是一个碎念的妈妈吧，不是因为像里面写那些的、嗯、你不要太晚睡会长痘痘、嗯、然后一直碎念你要吃饭你要干嘛、嗯、我不是这样的妈妈。
对啊，因为有些妈妈我知道，有些我一些有当已经有小孩子的妈妈就是不是这种角色，所以我就觉得说，那如果要变就要唱这首歌的时候，你是不是本身就是有这样子的本色演出，或是有是碎碎念的习惯，还是没有？然后，但是因为我就觉得你，我们讲就是你这样的方式让我觉得很有共感、啊。
你还好吗？
所以想说，对啊，我刚才怎么卡住了？对，就是让我有很有共感这样子。
应该说这首歌它有融入了我很多的个性跟我对待小朋友的方式，但也有写了很多大部分的妈妈怎么样对待小孩子，嗯、以及我看到的。妈妈或者是我的妈妈这样对待我，或是我的阿嬷这样对待我的方式、嗯、对，所以我不只写了自己的个性这样，对，所以里面会有很多
很多
的冲突、
嗯、
像这首歌是许哲佩他配唱的、哦、Peggy 配唱的，所以他也会用他妈妈的角度，因为歌词是他写的、哦、他就用他的角度在写形容妈妈这个角色怎么对待小孩的、
嗯、
比如说他觉得妈妈很可怕的时候就像大白鲨鲨鱼一样这样、
嗯、而且你还有致敬 Baby Shark就是其中几句这样，还有致敬了一些
这可能是王希文的想法，
真的就是很会加一些细节的东西在里面，大家去仔细听听很多彩蛋可以找寻这样。然后其实这首歌我就觉得很像是那个边界城里面的可能对你的第一印象，或是大家留言的那个栏位
哦， oh.
就大家对你的想法是什么，然后就会写在上面啊、okay. 什么百事可乐勿忘我这种，就是类似这种、oh. 就是想法或等等的，就是归类在这个地方这样、嗯、再来第九首呢是大头家。大头家我先讲一下，他就是在写未来的梦想这个栏位、嗯、就是我以后要想要做什么啊，嗯嗯，我的梦想是什么这种部分。然后这首歌其实在写你自己的公司开公司的辛酸血泪史吧。
没有到辛酸
因为开公司很累啊，
当老板确实不容易，
嗯，
没有到说累了，但因为我觉得不管当什么样的老板都需要智慧，
嗯，
因为你需要跟你的员工相处，
嗯，
然后每个员工有自己的个性跟家庭背景，所以你要能够了解他先，
嗯，
然后才能沟通，然后你要又怎么样让这个团队可以融合在一起，一起为你工作跟打拼这样，
嗯，
所以我觉得当老板是不容易，不是辛苦、嗯、对、嗯，
那怎么会想要突然穿插一首这种算是老板的身份在这首歌里面，就编排在里面？
对，因为也刚好有多了这个角色，
嗯，
因为我常常讲说人长越大其实你承载的身份会越来越多，
没错，
然后现在就又多了一个身份，就是老板的身份，然后就想说，哎，这个时候给把它写进来。然后当然我不想把老板讲得很可怕很严肃，
嗯，
所以我就找林英红来写放客
哦，
对，写比较有趣一点。
有，
然后因为林英红自己也是一个老板，然后我跟他也蛮熟悉的，所以之前有合作过嘛，嗯、然后就 把他想象中的李千娜当老板的样子给写出来的。就其实这首歌是很可爱的，
很可爱，就很放歌。我那时候觉得哇，你其实有几首歌很就很 disco 的感觉，就是感觉可以在一些舞厅或者是可以大波大放，
很下趴这样，
对，很下趴就很时尚，然后但又很复古的感觉。再下一首是《千金》，《千金》呢，我自己蛮喜欢，就是后面的口白，就是你、是你念的吧？
它是布袋戏里面的定场诗，就四念白，对，那开场是吕雪凤找雪凤姐来念这样，
哇，
对，因为我觉得哇，能够掌握这样的声音跟戏曲的人有谁？因为一开始其实我有尝试自己唱，但我觉得就是氛围不对，然后有点破坏画面，对，所以我就找了雪凤姐，我就觉得她再适合不过这样。然后我觉得结尾需要我自己来唱，因为我们其实也讨论蛮久，因为雪凤姐也有唱结尾，可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应该要由我来做开始，我们的结尾其实是我的开始，就是哦，这个故事讲完了，然后李千娜要粉墨
登
场
了，
这样。对，
因为我自己的感想就是，你后面的口白在念这口白，很像是我小时候在看一些很就是以前那种复古老旧的电视，然后就会出现的一个歌仔戏的画面，或者是就像讲角色出现的一个一个开头，
对，
就是让我有这个画面感出来，所以觉得这首歌才问你说。就是你是不是你自己念的，因为我觉得也很有感觉，就觉得就是非常的专业，然后就是 会拉回到你小时候在看电视的时候，那种黑白电视啊，或者是可能那种杂讯的电视，然后但是开始在播阿公阿嬷很喜欢看的歌仔戏的片段出来这样。但这首歌其实在写的故事是什么呢？
这首歌是女儿的角色，就在写五百分的妈妈跟五百分的爸爸加总起来就是一千的我，这样。对，她不是一个咬着金汤匙出生的女儿。你看我爸很好笑，我爸叫我一定要讲，他就说我跟你说，因为我一直在讲千金的故事的时候，我都在讲她是一个很平凡然后很容易知足跟很简单的生活的千金，她很单纯，就是要讲五百分跟五百分的爸妈而已，要我一定要讲的就是她说你以后上宣传的时候你一定要讲千金，就是以前人家贵公子家然后贵千金家的那种称号，就比如说我今天要去你家找你家的千金，我说哎，你到底千金跟我对嘞，这样他一定要我讲千金就是很有钱的人家，然后我就说我们要讲我有钱这件事情啊，我说我请问我很有钱吗？爸你很有钱吗？
他回什么？
我就说这是我在讲我的故事啊，对，他就一定要我上分享的时候讲这件事，
这个互动我觉得蛮可爱的。而且这首歌后来就是定位成是毕业建设里面最爱的两位的其中最后一个位置，就是写最爱的歌手
哦，
就觉得因为里面有歌仔戏嘛，然后就觉得好像是一个你向往的一个人或你自己的梦想的那个人的喜欢的歌手出现的那个感觉，对对，这、就是我给他的最后的就是蓝位这样。然后第十一首你呢，其实总结就是我觉得在写你自己，因为毕业建设就是你有一张是你要写自己的嘛，第一页就是你自己要写自己的，
你有
其他
你有写吗？
我写啊，我都写自己的，然后其他后面就是要分给其他同学写的嘛。
那你写你自己怎样？
我写我自己怎样，我已经忘了耶，虽然我有留着毕业建设啊，但是我已经忘了我到底写了什么，写了什么东西
对，
就是这是等于是你已经总结大家看完自己之后你在写你自己的这样，
对自己说话。
我觉得这一首歌最后总结是很巧妙的安排，很运，就是很聪明啦。对，那这首歌最后这首应该说这首歌写的顺序或者是为什么会想要排在最后？
其实最后一首歌就是回到自己本身，然后没有任何角色的扮演，然后想要比较安安静静的说着自己的人生故事，过去现在未来这样，然后听完了之后你可以再回去再一次循环李千娜刚刚到底说了什么。其实我有问过很多音乐人，他们就是会听完一遍歌，然后他们还正在消化跟熟悉李千娜在说什么的时候，你又重新听第二次其实你就懂了。对，
我懂，我有这样感觉。
对
他说哇，听完第一次会让我觉得很不过瘾，就会想再听第二次，然后
就是正在熟悉他，
对，然后就继续在听里面的细节之后就发现哇，里面好多真的是很多内心或者是我们 第一次没有听到的东西之后，就觉得哇很精彩很精彩，然后就开始又继续听到第三次的时候，就觉得哇这张专辑真的是没有在客气。
你说实话，你真的听到第三次？
真的、啊，我听很多次，我真的听很多次，不然不然我都写这么多重点呢。想说，我就真的听很多次才集结成这些重点，这样子。对，好的，那聊完了这张专辑之后，其实新的一年就是已经过完年了嘛。那毕竟现在还在怀孕当中，那还是想问问看你今年除了就是好好的就是安胎以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活动或新的资讯想要先跟大家公布或者是分享的吗？
新的资讯就是刚刚有提到丧好利会有 MV， 然后妈妈絮语也会有 MV，所以会在我临盆前都还在宣传这些歌曲。对，然后去生产完，其实第一个计划最大的计划就是开演唱会，
期待期待，也是很久了吧？距离上一次开演唱会，
对，已经5年6年了，对，快六年，对，所以时间也蛮久的。然后就希望可以开演唱会，这是今年的一个最大的计划。
那你会，那你属于那种闲不下来的人吗？就是在安胎过程，或者是在已经坐月子过程，会不会还是让自己休息不下来？
会，因为本来就是计划3个月要好好的坐月子，然后后来又想一想，好像太久了，真的太久了。因为我觉得我第一个月应该就会开始想我演唱会要怎么规划，对，因为现在已经找好场地了，对，所以要开始规划内容，这样，对，要好好准备。
希望今年也是可以很丰收的一年，除了有新的小孩子出来之后，然后新的表演也可以慢慢的出来，也很期待你。因为这张专辑，我觉得这张专辑拉到现场表演的话，一定又会更不一样。所以我就很期待，如果等到你的新的活动或者是演唱会出来之后，就我又更期待，我又会更期待你的演唱会的主视觉会是怎么样子的方式去呈现。对对对，就希望你新的一年就是除了好好的安胎以外，然后又可以好好的准备你的新的活动跟演唱会，让我觉得你那个很喜欢唱歌的李先生终于回来了，就会觉得很开心。很感谢你陪伴这么多的，我觉得很多听众都是真的是透过你的歌曲得到很多力量。
我现在考你一题，
完蛋了，完蛋了。
好，请问我在超级星光大道比赛过唱过哪一首歌？
哈，完蛋了，我真是没有。
你如果是宁波，我刚小型歌讲过。
哪一首歌？
任何一首郭台语的歌。你如果是忠实粉丝的话，我现在马上录影给詹哥看。哇，
太多了，我这没有没有，我瞬间我好抖哎，因为太多，看太多人了，大家都唱差不多，还是那个什么，好了，放过我，
好，放过
你，因为真的太多太多人唱太多歌曲了。
但还是谢谢你听了关于你三次。
至少謝謝不止三次，不至少。
好好谢谢谢谢。
好的，反正我们就是这一集就是聊了千娜的新专辑，跟她一起回顾她的演艺人生，就是很开心。今年就是可以透过 Podcast 邀请到她来跟我聊聊这些东西，就是也让我非常的荣幸跟开心。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李千娜的专辑，或者是本身是李千娜，跟之前就在超级星光大道，或者是演戏上或者影视上有知道他的人的话，其实就是都可以大家分享这个专辑给其他人听。然后如果你只是第一次听到他的歌曲，或者是才刚透过这个节目认识到他的话，记得去追踪他的 IG 粉丝专页跟 YouTube 频道，我都会放在资讯栏里面，然后大家都可以去追踪起来。然后趁他还没有开演唱会之前，先把他所有的歌曲都先开始慢慢练习起来。然后喜欢这张专辑的话，记得就可以透过你的社群平台分享，因为这是最简单的分享方式，是我一直都在提倡的。就是你只要透过你的串流平台去分享他的音乐，在你的社群平台上，其实就是可以分享到你所有的朋友们，然后大家就开始慢慢的分享出去，就会越来越多人知道李千娜他的音乐或他这个演艺人生这样子。对，然后、
因为我的关于你的专辑有实体也有数位，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支持。
很棒，就是到时候如果你很喜欢他的实体专辑，因为我觉得实体专辑也是做得非常非常可爱。对，然后就是那个主视觉的部分，最后再问一下，怎么会想要做类似这种家的概念吗？或者是这种，
其实你看我手拿着一个
粉笔，
然后旁边那个就是我画起来的框框，嗯，就是跟我的关于你做连接，哦，对，就是一个框框的感觉，把自己框起来。
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也可以去买实体专辑，或者是到时候就是分享串流平台到你的社群平台，然后标记他，跟他讲你的想法，或者是你刚刚也身为妈妈，或者你现在想要分享你身为女儿，或者是身为一些其他跟他一样的有老板的身份啊等等的，都会分享故事给李谦。那我觉得也可以，他也可以这样子去继续吸收一些新的东西，然后让他有新的动力去做其他新的音乐这样子。那我们这集就谢谢李谦的光临，然后
谢谢，
我们就下一集见咯，拜拜
拜拜。